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最近我素琴在接听弟兄姊妹的电话的时候呢，有一位弟兄他来电话跟我讲到他自己的一些情况，然后呢他就问我，他说师母啊，我这样的想法是正确的负罪感呢，还是错误的负罪感呢？我听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高兴，因为我知道这位弟兄他是听每周辅导教室的这个栏目的其中一个学员。是的，讲到负罪感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有正确的负罪感跟错误的负罪感。在进入今天的课程之前，我还是把这一单元的这个思考的题目吧，再一次的重复给你听。你听完今天这一堂课之后呢，你就可以回答我们为你就是出的四个讨论的题目吧。第一个我们要思考的题目呢，就是负罪感分别有哪两种，请分别的讲述他们的特性。第一题，负罪感分别有哪两种，请分别讲述他们的特性。第二题，错误的负罪感会引起哪三种负面的情绪呢？错误的负罪感会引起哪三种负面的情绪呢？第三题，造成错误的负罪感又有哪一些原因呢？造成错误的负罪感又有哪一些原因呢？最后一题，怎么样解决错误的负罪感的问题呢？怎么样解决错误的负罪感的问题呢？我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听完今天这一堂课的话，我相信负罪感这个题目呢，我们已经讲了四堂课了。那你每一次听的时候呢，我相信你就能够回答这四个讨论的题目。如果你说我其中落了一颗，没能够听，我只会回答三题的话，也不要紧。总之你能够回答几题，你就回答，把它写下来，然后寄信给我们，顺便呢，也讲一下你听这个科目的一些感受吧。是的，上一堂课呢，我们讲到正确的负罪感跟错误的负罪感产生的原因，我们再次的重复一遍，就是正确的负罪感是来自神给人的良心跟神所赐下圣灵的一个提醒吧，让我们人可以意识到自己有罪，愿意寻求神的赦免的恩典来悔改。所以我们说正确的负罪感可以帮助人对罪恶有敏感的心，而且呢，可以帮助我们减少犯罪的情况。虽然每个人都有从神而来的良心，但是神所赐给的这个无愧的良心的特性呢，不一定是人人都能够掌握到的。有些人的良心会被败坏的一些特性充满，甚至麻木不仁，不能够对圣灵的感动跟引导产生正确的回应。那他们呢，就会做出一些违背神心意的行为，特别是犯罪的行为。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人所拥有的良心如果没有被神掌管，被圣灵充满的话，就很容易犯罪，而且也容易犯错，而自己呢，也不会为所做的事情呢感到后悔。至于错误的负罪感呢，就是绝对不是来自神的。我们说错误的负罪感呢，大部分跟人本身的性格跟素质是有关系。有些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充满了很多被人批评啊、指责啊这样的话，而导致对自己失去了自信，甚至呢容易对自己或者是对人都产生负面的看法。当一个人带着自卑负面的看法来看待自己或者是跟人相处的时候呢，不知不觉也会把错误的负罪感取代了正确的负罪感。特别是在跟人交往的时候， 就算是知道自己犯了罪，伤害了别人，但却因为害怕自己受到别人的拒绝，以至于自己不愿意勇敢地向对方承认自己的罪跟错误，而且让这个错误的负罪感呢，就存在自己的内心，以至于影响自己的生活。事实上，我们说人的心灵能够对罪恶跟过错有一个敏感和产生忧伤痛悔的感受呢，是一件美事儿。听众朋友，当你的心灵忧伤痛悔的时候，你生命的价值是不会减少，反而会加增。很多的时候呢，人会有一个错觉，就是觉得自己的心灵有软弱缺乏的情况，就好像自己呢比不上别人，觉得自己的生命的价值不如别人好。正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就很多的人就不想来到神面前，也不想在自己或者在人的面前显露这个软弱。我们说一个人心灵忧伤痛悔，在神看来，这是可喜悦的事情，因为能够对罪恶跟过错有敏感的心灵，这样才能够产生认罪悔改的意愿。那最终呢，才能够因为忧伤痛悔而在神面前顺服神。有人说，没有被驯服的野马是没有价值的，越是训练有素的马呢，就越有价值。在圣经历史书记载一个被神重用的仆人，就是大卫。我们知道大卫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王，但是我们从圣经的记载里面看，大卫呢，他也有犯罪跌倒的时候。一个人犯罪，为什么尤其是像大卫神所重用的人，他犯罪了，为什么神仍然称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呢？我们要去思考为什么。主要的原因是大卫他能够对罪恶有忧伤痛悔的心，所以神喜悦大卫。我们看诗篇51篇16到17节，那里说，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犯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哪，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两节经文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大卫他清楚知道自己犯罪得罪了神，伤害了人，所以他为自己的罪感到忧伤难过，并且他会来到神面前求神赦免。这种负罪的感觉是正确的。大卫他为罪恶忧伤的心，并没有减低他生命的价值，相反的，他真的是被神赦免了，而且还得到神的喜悦。今天我们讲负罪感已经到最后一课了，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谈谈有关于解决负罪感的方法跟步骤。首先我们要看的第一点，就是回应圣灵的呼唤。面对负罪感的时候，我们人最重要的是要明白和能够分辨心中的声音，这个声音是来自正确的负罪感，还是虚伪的指控呢？过去我们也解释了正确的负罪感能够帮助我们人知道罪，以至于认罪，但是错误的负罪感呢，不单单是不能够让我们知罪很悔改，更会影响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一个人能够敏感地回应圣灵的呼唤是很重要的，也是处理负罪感的一个好方法。接下来我就想解释一下回应圣灵的呼唤对分辨负罪感的重要性。首先第一点，神所赐的圣灵带来正确的负罪感，使我们人认识自己有罪，需要神的救恩，神的拯救。 但是虚伪的指控却会让人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人，跟别人相比自己没有什么价值。第二，圣灵对人的光照，让人能够省察自己的内心，我的品格的问题。但是虚伪的指控呢，却让人担心别人怎么样看自个儿。第三，圣灵除了使人知罪，也带给我们人从神而来的爱跟鼓励。但是虚伪的指控呢，却会使人在犯错的时候只会感到羞耻、尴尬。第四，圣灵带来正确的负罪感，会让人面对失败，但是虚伪的指控呢，却会使人不能够接受失败，并且认为自己永远也达不到标准，更让自己会觉得非常的失败。第五，圣灵给人的正确的负罪感是鼓励人真诚的面对自己，而且勇敢的在人在神面前真实的活出自我。但是虚伪的指控呢，却会让人觉得自己永远都不应该发怒。第六，圣灵带给人的负罪感除了认罪知罪，也能够用爱的方式去了解别人的感受。但是虚伪的指控呢，却会使人对别人的伤害跟痛苦无动于衷。第七，圣灵带来的负罪感能够给知罪的人带来盼望，因为相信神会让人改变。但是虚伪的指控呢，却会让人失去盼望，觉得自己做错了，自己不能够原谅自己，也觉得别人不能够接纳自己，这样就会给自己好像是没有回转的机会。第八，圣灵带给人真正的负罪感呢，使人能够真正的认罪以后，仍然能够继续的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交流，而且心灵也因着神赦罪的恩典而充满了欢喜快乐。但是虚伪的指控却拦阻了人花时间来听神的声音，也不愿意亲近神。第九，正确的负罪感让人真诚的悔改以后，可以对未来抱着乐观的态度。但是虚伪的指控呢，却让人觉得厄运仍然好像就快来到一样，不断的在活在恐惧当中。最后第十点，正确的负罪感会让人不会为自己找借口，但是虚伪的指控呢，却会让人觉得过去的伤害是引致今天自己犯错的原因，而且过去的伤害永远不会得到医治。以上这十点呢，就是我们回应圣灵的呼唤对分辨负罪感的重要性。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来看有关解决负罪感方法跟步骤的第二方面，那就是听出敌人的声音。圣经告诉我们说，撒旦呢，喜欢把自己伪装成为神的代言人。撒旦他会常常用错误的负罪感作为攻击的一个武器，他很无情地向那些良心敏感的人发出一些控告跟指责。撒旦他不断地控告那些忠心的基督徒，用负罪感跟恐惧来让他们心里面真的是充满了惧怕。那我们呢，今天就要学习怎么样来分辨来自撒旦的谎言，不要给那些虚伪的指控狡猾来达到控诉跟攻击人的目的。 听众朋友，我们真的是要警醒，我们要小心，因为这些话语我们除了经常听到别人在说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哎呀他怎么会这样想之外，有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也不知不觉的呢就上当了。举个例子来说吧，当我们身边的朋友他遇到灾难或者是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很想去安慰他关心他，但是我们却用了不恰当的话跟他说，你应该更快的从这个打击当中恢复过来。事实上我们的朋友在遇到患难的时候，他所需要的是关心跟安慰，甚至是陪伴，而不是好像你在那里劝他让他就是赶快的从这个伤痛当中好起来。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呢，却隐藏着负罪感的指控。当我们的朋友听到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呢，可能他们心里会觉得自己不能够很快的刚强起来，我不能够软弱，我不能够这样沮丧，我要赶快的好起来，或者是赶快的刚强，像他刚刚劝我的一样。其实我们要知道，一个人伤心难过到他刚强起来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当人落在患难的时候，真的他不愿意沮丧，但是那个情绪跟感受他要自然的慢慢的去平复，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过程。因为人有情绪的表达，这个绝对不是错误。你看到你的教会的姊妹或者是同工，他遇到难过的事情，他在伤心难过，甚至他会讲一些我不愿意再去教会了，神怎么怎么样，那你那个时候你也要体谅他，你千万不要说你为什么是这样，你还是教会的执事呢，你怎么会有这样的表现。我希望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听众朋友你明白，就是一个人当他情绪低落或者是有患难的时候呢，他是需要你的安慰跟鼓励陪伴，真的是需要在旁边来抒发他内心的痛苦的感受。当他的情绪得到真正的抒发以后，我们那个时候再劝他，再激励他，帮助他知道下一步他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跟处理他的困难，而不是你一看到他开门见山你就说你应该怎么样，这样只会带给当事人更大的压力或者是更多的负罪的感受。听众朋友，这些敌人的声音我们真的是需要用心的去学习分辨，免得我们自己也受到撒旦的攻击。我们也要求神帮助我们省察自己，不用这样的话把错误的负罪感的感受加在别人的身上，成为别人受伤害的一个途径。在圣经启示录12章第10节那里也说，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求神帮助我们吧，让我们在这一方面能够明白，也真正的能够帮到人。
家是我的一直 指引你。我把我的痛苦与你诉说，我把我的忧伤全然抛去，我把我的过去与你交换，我把我的痛苦与你诉说，我把我的忧伤全然抛去，我把我的重担完全卸下，只因你，你的救赎是我的看见，看见你作为奇妙可畏，只因你，你的双手是我的释放，因你的心事是我有明天，指引你。
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来看有关于解决负罪感的方法跟步骤的第三点。第三点呢，就是宽恕自己。曾经我也看过这样的听众朋友的来信，觉得自己真的是常常心里面有很多的罪。我记得有一位听众朋友他也问过这样的问题，他说哪一些罪是大罪，哪一些是属于小罪。虽然有一些罪会比其他的罪带来更严重的后果，但是我们要知道，在神的眼里，罪就是罪，并没有大小的分别。而神对人的赦免是针对所有的罪。但是呢，有些人把自己放在神的地位之上，不肯饶恕别人，而且也不肯饶恕自己。圣经里面没有一处经文说神他除非告诉你你要怎么怎么做，那神才愿意饶恕你的罪。我相信你从创世纪开始看，看到启示录，没有一节经文这样讲到我们的神。神他赦免我们的罪是没有条件的，他并没有要求我们人要具备任何的条件，要做任何的事才能够得到赦免。神对人的赦罪的恩典完全是基于他对人的爱，完全没有任何附加的条件。神既然愿意赦免我们人的罪恶，我们人为什么不能够赦免自己的罪呢？ 也不肯赦免别人的罪呢？事实上，当我们人存着一颗自我为中心、不饶恕人的心的时候呢，就很容易会让自己陷在很多很多的挣扎当中，而这种挣扎的生活是非常的痛苦。有不少信耶稣的人，虽然他们知道神已经赦免了他们的罪，但是还是因为自己做得不好的缘故，常常自己责备自己，而出现了情绪低落的情况。而且他们认为神不再爱自己了，也因为这样的想法的缘故吧，会自暴自弃。有一位河北的姐妹，她在来信当中，她就说，有些事情你明明知道是错了，可是心里还是有一个声音对你说，去做吧，做了以后就后悔，如此的反反复复，心里面非常非常的痛苦。这位听众朋友他继续说，他说，我有一个同学，他是基督徒，我们是要好的朋友，我也愿意把心里面的难处跟他讲，他也慢慢的跟我谈耶稣。在我们这样的交谈当中，我开始慢慢的认识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也明白了神赦罪的恩典。也就因为这位姊妹的帮助吧，我开始走进了教会。可是我的生活依然活在罪恶里面，依然会做错事情，得罪神，心里的压力很大。像我这样败坏不顺服的孩子，神还爱我吗？神愿意接受我吗？也因为我这样的想法，我开始不敢去聚会，也不敢祷告，爱主的心就减少了。听众朋友，你听到了吗？这位姊妹在来信当中，她体会到信了主的人也会有心灵自责的这样的情况，因为自责的缘故，甚至到了放弃信仰的地步。我们知道，很多很多这样的人，心灵受到折磨之后，必须要认清这些控告不是来自神，是来自撒旦魔鬼的谎言。更要向撒旦要勇敢的宣告，你当你听到这样的声音的时候呢，我素琴再一次的要提醒你，鼓励你，你要勇敢的在撒旦面前宣告你自己，说你是属于神的，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你的罪过，不要再听这样的声音。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一节那里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我们需要神的灵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真正的认识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不要让自责成为沉重的担子压在自己的心上。当你真的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提醒你。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那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希伯来书第八章十二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罗马书八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那里说，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这几节经文，听众朋友，你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如果你心里面常常有一些来自撒旦的控告、错误的负罪感的声音的时候，希望你能够用这几节经文来宣告你是属于神的儿女。最后第四点我们要看的就是与神的亲密关系。听众朋友，你还记得吗？你小的时候，你走路或者是不小心你摔倒的时候，你会把膝盖弄破， 那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你会跑回家，会告诉妈妈，而且可能在妈妈的怀抱里面会撒娇，妈妈就把你抱起来，然后给你抚摸一下，给你擦下药，把这个伤痛赶走。每一次摔倒，妈妈都会这样做，而妈妈这样的抚摸跟拥抱，让你很快的就从那个伤痛当中走出来，然后呢，你会又开开心心的跑出去玩。我为什么讲这件事情呢？其实听众朋友，你知道吗？今天我们信了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同样的，我们也会有痛哭或者是遇到患难的这样的时候。当你的生命有这样的难处的时候，你来到神面前，神赦免你的罪之外，神也愿意帮助你。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那里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以下呢，我想简单的讲一下神赦免人的罪的一些重点跟我们需要留意的地方。第一，我们需要用圣经作为判断负罪感的标准，来分辨负罪感的正确跟错误。第二，求神使自己知道自己的罪，知罪以后更要愿意向神认罪，并且能够与得罪自己的人和好。第三，知道神是信实的，神应许的不会落空，因为神已经赐下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做了我们的宗保，使我们的罪得赦免。第四，对于过去的罪恶跟过错，若已经认罪悔改了，就不要再被过去的痛苦抓住，停止自己责备自己。如果有人得罪了你自个儿的话，也要学习忘记过去，饶恕别人。常常想那些痛苦的事情的话，只会让你自己的生活充满痛苦。第五，就是要常常更新自己的心思意念，让神的话帮助自己更明白赦免的恩典跟重要。第六，当受到撒旦控告自己的时候，要学会用真理来检查负罪的感受，要分辨负罪感究竟是来自圣灵的声音呢，还是来自撒旦的控告。第七，要明白自己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去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需要更多的借着祷告读经来亲近神，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工作，这样神才能够改变我们，使我们活出基督的品格来。第八，要顺服神，神会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也会让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无论感觉跟事实符不符合。第八，要顺服神，神会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也会让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能够用他自己的话语作为我们生活的准则。弟兄姐妹啊，当我们跟神的关系亲密的时候，我们越能够从神那里得到力量，摆脱那些自责错误的负罪感，因为我们认识神，知道神是一位怎样的主。听众朋友，当我们越了解神真正的属性的时候，在处理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的负罪感就会越少。我们要知道，仁爱、恩典、怜悯跟饶恕都是神的属性。神爱我们，他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只要靠近他，他就会爱我们，并且赦免我们的罪。在这里，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课程的学习，让我们因着相信神和认识神，能够享受罪的赦免的恩典，并且能够活出神所赐给我们那丰盛的生命。